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埃及赞美诗，也叫做哈利路亚赞美诗，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颂唱的诗篇第113到118篇。这次查克老师会简单的解释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传统。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诗篇第117篇，这是诗篇中最短的诗，然后进入第118篇。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呢，今天继续查考诗篇第117篇。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得以饱足。诗篇113到118篇呢，全都是赞美诗。在以色列的传统上呢，他们在节日或者节期的时候啊，比如在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啊，在每一个节期都要颂唱这些传统的诗歌。所以呢，毫无疑问，诗篇113到118篇也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唱过的诗篇。在圣经的记载中呢，我们读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刚刚与门徒一同庆祝分享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马太福音第26章30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的呢，很可能就是诗篇118篇，因为这首诗呢，传统上是在逾越节晚餐结束的时候唱的诗。当然挺有意思的是，诗篇118篇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要在那一个礼拜就应验了，而他们呢，就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唱了这首诗。因此呢，逾越节之前耶稣与门徒谈到的呢，就是诗篇118篇。在他们的心中呢，这是一首至关重要的诗歌，因为以色列百姓总是在逾越节颂唱它。在研读这首诗的时候呢，你不妨去想象一下，当年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唱这首诗，这首特殊诗篇的情景，那是多么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要从诗篇117篇开始看，这是诗篇中最短的一首。诗歌的主题呢，是庆祝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他将要来统治全地。诗篇117篇第一节说，万国啊，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诗人呢，在呼唤万国万民齐来赞美神，让所有的人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而是呢万国万民都来赞美他。原因呢，就是在第二节了，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啊，我是何等的感谢神呢，因为我总是容易犯错，而他呢却以慈爱来对待我。神呢总是以怜悯的仁慈胸怀来包容我。我发现呢，自己经常是感谢主，因为他没有因我们的罪孽而报应我们。正如诗篇103篇11节所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哇，神总是向我施慈爱，不追究我的软弱、我的过失和错误，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诗篇117篇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17篇呢，是一首哈利诗啊，很美的一首赞美短诗，呼唤万民来赞美神。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的118篇，这是最后一首哈利诗。诗篇118篇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呢又是劝勉人要赞美和感谢神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诗篇118篇的第一节继续说，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呢又提到称谢神的理由，同样是因着他的美善和怜悯。诗篇呢总是在呼唤我们要因着主的美善和怜悯来感谢他。诗篇118篇的第二到第六节说，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3和34节做了极为相似的宣告，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在31节又宣告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作为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过去呢，并不觉得神总是在帮助他的。有很多次呢，他甚至觉得神在抵挡他，好像啊，神在等着他犯错，好啊，惩罚他，把他呢从神的国度里赶出去。那时候呢，他总是盼望星期天的晚上啊，快一点来到，让他呢能够到教会去认罪悔改，能够重新得救，重新回到神的国度。因为啊，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基督徒，真的不想下地狱。史牧师说啊，他真的打从内心里面愿意侍奉主，但是呢，他的肉体呢，却又是软弱的。不知道怎么的，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发动，以为啊，神总是与他敌对。史牧师说，在他个人的基督徒经验来看呢，罗马书第八章的教导真是无法描绘。他呢，终于发现神并不是抵挡他的，而是在帮助他。神呢，不是要控告他，不是要控告他的失败、软弱或者跌倒，而是呢，斩钉截铁的替他宣告说，这人是被称为义的。神呢，并没有找他的过失，基督耶稣也不定他的罪，反而呢是在为他代求。是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是良善的，我是十全十美的，耶稣基督呢就不必为我代求了吗？我就能够因自己的完全而站在神的面前。我可以说，主啊，我是完全的啊。事实上呢，主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在为我代求呢，我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代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诗人在这里说，有耶和华帮助我，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又是多么可靠啊。有神帮助我，神眷顾我，神在我的这一边，所以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别人会指责我，别人会挑我的毛病，我自己呢也会挑自己的毛病，责备自己。但是无论别人做什么，我都不再惧怕了，因为有神帮助我。诗篇118篇的第七节说，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换句话说呢，有神帮助我，神站在那些帮助我的人身边，神成为那些帮助我的人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肯定能胜过仇敌。诗篇118篇的第八节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马上就激起了共鸣，说是啊，那当然的确是这样吗？别人呢已经让我很多次的失望了，但是耶和华从不让我失望。是啊，这真的是很正确。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然而当我遇到了麻烦的时候，哎，我却总是要寻求人的帮助，寻求属血气的帮助。尽管我是知道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尽管有神的这些个应许，但是多少时候我还是因为依赖人而气馁而受挫。有人过来了对我说，嘿，让我来帮助你处理这些事吧。哦，好好，哎呀，感谢主，哎，荣耀归给神，因为另外有人去负责了嘛，我就把信心放在他说的话语上了啊，他说他会处理的嘛，我就放心了。有些人呢倾向于做出伟大的承诺，却又无法去实现。有些人呢甚至于有说谎话的毛病，他们会做出了各种的承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承诺。我是说呢，这只是他们天生的怪癖。但是呢，偏偏有些人呢好像有答应别人一些承诺的怪毛病。不过呢，他们真的打算做，只是没有能力去完成啊。我们都碰到过形形色色这样的人。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竟然又多次的去相信他们，有许多时候呢都让自己失望了。诗篇118篇的第9和第10节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接着呢，世人就加以发挥。诗篇118篇的11和12节说，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他们呢像成群结队的蜜蜂。诗篇118篇的12到14节继续说，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喜欢这一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学会了倚靠神的力量。这里呢不是说耶和华要赐我力量，而是说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许多时候呢，我发现自己有空的时候在吹口哨啊，或者哼个曲子，甚至是唱着诗歌，哎，我自己呢却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当我观察到自己在唱的时候呢，哎，才知道啊，原来是一首敬拜或者赞美神的歌。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敬拜和赞美神融合在一起了，已经在潜意识中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我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例如啊，我们唱这首诗歌啊，除了基督君王以外，我没有其他歌可以颂唱，要向他发出永不止息的赞美。我们唱诗赞美主是多么的荣耀呢？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诗篇118篇第15节说，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或说在义人的家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因为你不再住帐篷了，在你家中应该有欢呼的声音。我相信啊，那种音乐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也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处身于一个属灵的气氛中，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范围。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认为呢，让家里经常充满美好的音乐，这是很有价值的。我想啊，你如果能够拥有赞美主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音乐光碟，那是非常好的。尽量的让自己的家里啊有这种属灵的气氛，因为这会不断的栽种在你的灵里，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样做呢，对我们非常重要。诗篇118篇16到18节说，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圣经在箴言书第3章的11和12节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责备和惩罚之间呢，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对于恶人呢，神会惩罚，但是对他的儿女，神施行的呢，是管教，是以惩罚的形式来管教的。诗篇119篇的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在下一首诗篇，也就是第119篇当中呢，我们将会读到神管教我，对我有益。这表明我是神的儿女，神呢确实关心我。神的管教呢不是刑罚，目的呢是为了纠正我。诗篇118篇第19到21节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我想呢，这首诗篇的预言部分呢，应该是从第19节开始的。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因为在圣经中呢，有其他的预言呢，也涉及到东门，以及主荣耀的从东门进入。当年呢，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无疑的就是从东门进入的。因为啊，他是从橄榄山上下来，进到圣殿的范围。从橄榄山到圣殿山的门呢，这就是东门。以色列百姓正是从这个门进入圣殿山。因此呢，毫无疑问， 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城，正是从这个东门进入的。在以西结书第42章，先知以西结说，神的灵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这门是关上的，没有人从这门进出，因为主是从这个门进出，所以呢，他应当关上。事实上，这个门不能再开，直到弥赛亚再次降临，他要从东门进来，与他的子民一同，在东边的门廊吃饼。因此呢，这里的门呢，指的可能是耶稣基督荣耀的从东门进入圣殿山。根据圣经的记载，当耶稣基督带着大能与荣耀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将和他在一起。在那一天，他将脚踏橄榄山，而橄榄山呢，将裂为两半，中间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山谷。耶稣将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城，就是旧耶路撒冷城，也是圣殿山。我们呢，也要与他一同再来。因此呢，东门将要打开，一人要进去，我们呢，也要进入其中。诗篇118篇的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当然呢，这是关于以色列人会拒绝耶稣的预言。耶稣呢，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基督照神的应许来到以色列民当中做弥赛亚，但是呢，他们拒绝了他，而同一块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教会所奠基的房角石。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那里，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您对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吗？欢迎您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也可以。好，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诗篇，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有关基督这个预言，就像一块房角石一样，它具有许多丰富的含义。查克老师将在下次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好，这次我们思想有关千禧年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想请您解释有关千禧年国度的真理。有人说这是个比喻性的说法，但也有人说这将是实质存在的由基督所统治的千年国度，请问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我深信圣经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会在世上统治一千年。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求的呢，正是这件事。而在那荣耀的日子里面，圣经所应许的神国度将要统治全地。
谢查克老师精辟的回答。听众朋友，如果
您有任何信仰生活上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回我们继续查考诗篇第118篇，它里面预言基督就是将来的房角石，他要为万民带来救恩。欢迎到时候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查考这篇赞美诗。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